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力藏本来护作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去学习这个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觉悟。那么这种觉悟呢，其实就是本具的一种觉悟自性。虽然本具，但是不通过修行呢，它也无法现前啊，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和佛陀之间的差别呢，是这个我们和佛陀，本性上面一样，但是佛陀呢已经清净了所有的垢障，现前的佛性。我们虽然有佛性，但是被障蔽，没有现前。而修行呢，所谓的修行就是让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障蔽的这些假立的这些这个分别念等等或者概念啊，把这些呢完全的消尽。一方面来讲是消尽，一方面来讲也没什么可消尽的。为什么没什么可消尽的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假的，它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种自性啊。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所消尽的障垢本身它无自性。那么这种观点呢，可以说在这种这个二战法轮和三战法轮的这些教育当中呢，非常的清晰。尤其是他空见讲这个三段法轮他空见的时候啊，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佛性上面的这些这个课程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他体啊，就是和这个佛性之间是他体的自性，所以它根本不存在啊。这些像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啊，当我们学到后面的内容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清楚。但是呢，现在我们在学这个趋向与觉悟的一种道的一种方便的时候呢，尤其是还没讲到那么深，所以说呢，这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加行啊，它是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心性完全现前的一种这个引导的一种次第。那么这种次第呢，也有一个共同的引导次第，就是前面的一种四加行，四种转心法也好，四厌四性也好，总而言之呢，让我们升起解脱的意乐。如果我们不想解脱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对轮回的法呢深深的单着，而这种单着是一种执着。那么这种执着呢，会让我们在轮回当中越陷越深。求解脱的一种心呢，也是一种执着，但是这种执着呢，可以引导我们的一种心去向于觉悟的方向。所以说呢，同样都是执着的话，一个就是相应于轮回，一个是相应于解脱道。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两种执着当中呢，应该取追求解脱的这种执着。然后呢，就是后面也讲到了这个解脱的状态和一止善知识。如果我们想要解脱呢，凭自我造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必须要一止一位有经验的一种这个善知识啊，这个就一止上师。那么就因为他对于解脱道的本体和解脱的道的这种这个他修行的过程非常有经验。有经验的，对解脱道有经验的人才能做我们的引导者，才能做我们的善知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依止这样一种具有经验的向导。那么就是说如理的依止之后呢，那么依止上师干什么呢后面就讲到不共加行依止上师呢，就必须要听闻让自己的相续成熟的法要。所以说呢，不是说依止上师之后呢天天和上师打电话，或者说天天打个卦怎么样的，他并不是上师要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作为弟子要做的事情。既然就是说是依止上师完之后马上讲到这个内加行，就说明一个问题就说明我们一直上师的主要是要听闻解脱的法要，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说上师给我们打个卦呀，观一观其他的，最多就是一个副业而已，那不是他的主要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作为弟子来讲，也应该把主次不要搞混淆了，是这样的。主要一直上师是求解脱道，听闻解脱的法，然后呢修持解脱道如果有修行过程当中有这些疑惑的，可以请上师来帮助自己指点所以说我们主要的这些这个方向应该要搞清楚。那么这个解脱道如何理解呢就是这个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过完之后呢，其实就是说修持五种加行。五加行的话，第一个就是皈依，让我们对于三宝的自信产生一个决定不怀疑的一种信心和誓愿这个呢是特别的关键。然后呢，这个皈依当然有深有浅的，前面我们讲了浅的皈依在这个对外在的一种三宝的功德有了之后呢，升起这种信心，发一种誓临舍生命不舍三宝。 然后就是说，如果随着这个皈依的修法的深入啊，我们逐渐发现了哦，这个三宝自性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么我们的佛性当中本具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本具这样的佛性，所以说呢，皈依三宝其实就是皈依真理，或者说皈依我们本性当中的一种功德。所以说这个怎么可能舍弃呢？对，这个是自己本具的东西，这个不可能舍弃的。所以说临舍生命不舍三宝的意义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一种新的解读了。你不可能舍弃，舍不了，你想舍也舍不了，你怎么舍弃三宝？因为它是你自己本带的本具的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这种意义上，这种层次上的一种誓言就更加的清净了，它的皈依的一种这个理解就更加的深入，更加的透彻。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皈依的一种见解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明我们离现前三宝自性的一种觉悟啊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那么就是说皈依学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学的是这个发菩提心啊，因为就是说一指上师呢，如果没有上师指点呢，我们都不知道皈依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皈依的功德，外在的三宝的是怎么回事，内在的三宝是怎么回事，如何去皈依，我们一概不知。如果不知道这个呢，我们就没办法相应解脱到。所以说有些人说我不皈依三宝能不能解脱，不皈依三宝怎么解脱，对不对？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佛宝是引导者向导，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导师嘛。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法宝呢，就是道灭二谛。你要觉悟，你说我不皈依，你说我不相信，我不承认道谛，我不承认法宝，那你怎么解脱，对不对？然后身宝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道谛现前者就叫做身宝。那么是你不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道谛现前的用身宝，你不依靠，不依靠它作为我们修行的助伴，那么通过自己的一个人打拼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其实呢，如果我们不皈依三宝是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觉悟之道的。因为这个三宝它就是我们要获得觉悟的一种这个让我们获得觉悟的一种最主要的一些因素啊，最主要的因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里面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种那么就说是这个在皈依的时候呢，它一定是就是这样的自己。所以说呢，怎么可能不皈依三宝就可以有觉悟之道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哦，如果说是不皈依的话，有些人没皈依三宝他就会不会获得解脱，关键是我们不知道三宝是什么，我们就觉得佛宝就是佛像啊，寺院里面这个佛像，法宝就是几本经书，身宝就是那些出家人。哎，有些觉得哎，我不皈依这些，我没走这个皈依也可以觉悟啊，只要我内心当中怎么怎么认识了。其实三宝自性刚刚讲了，这些呢外在的这个佛像呢只是一个佛宝的代表而已，经书呢是法宝的代表而已。那么这些修行者出家人呢，他也是现在正在修行佛法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身宝的一种形象，一种代表。其实真正的身宝它应该是现证道谛的一种圣身，是真正的身宝自性。所以说如果我们不依止这些，那无有解脱呢，那怎么可能解脱，绝不可能事情。那么这些道理，那么如果不依止上师的话，我们通过自己的一种在寺院当中学习到的这些知识，我们在寺院当中的一些经验，对不对？我们说经验很丰富了，这个人那你经验再丰富都不是和解脱道相关的，那不可能通过这个方面来获得解脱，所以必须要依止上师才可以。那发菩提心又其如此了，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和成佛之间是什么关系？那么结果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佛一定要发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必须要依止上师，他通过这样一种就他自己的一种证悟之中对于发菩提心的一种诠释，他就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个发心的一种观念，还有发菩提心在修行过程当中的重要性啊，他只有他给我们指点发心的方法，是这样的。那么修金刚萨埵忏罪也好，供曼杂来集资积累资粮也好，还最后的上师瑜伽来让我们的相续强制性的成熟也好，这些呢就是说是都是一种只有解脱者才能够就引导的。所以说不依止善知识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向于心相续成熟的一些五种修行的次第，那么都是让我们相续成熟的窍诀关要。那么前面我们学完了第一个了，第二个呢就发菩提心了。菩提心呢其实就是觉悟的心啊，菩提就是觉悟嘛，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觉悟心。那么这种觉悟的心呢也分了几种，一种是正在趋向于觉悟的心，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发菩提心，愿菩提心好，心菩提心好，这些其实这种发心呢是趋向于究竟的觉悟，说这种心是一种菩提心啊，这种心是一个菩提心。那么趋向于觉悟的心又分两种，一个是为了让众生觉悟的心，一个是让我们自己觉悟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那么我们要利益众生，我们首先要觉悟，那么我们觉悟之后怎么利益众生呢？让众生觉悟。 所以说呢，这个菩提心当中啊，它就是说菩提心觉悟的心，那么自己一定要获得觉悟啊才行。那么就是自己觉悟的一种最终极的一种目标，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这种这种觉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我们修行菩提心的一种这个觉悟心，菩提心它自己的一种意识，这个是正在去向于觉悟。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已经觉悟的也叫觉悟的心，也叫菩提心。那么我们说佛有没有菩提心呢？我们前面讲了断障发心，这个就是属于佛陀的菩提心。所以说呢，它是已经觉悟的心，它也是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说这个是一种智慧，不能叫心，其实也可以叫这个觉悟的心，这个没什么问题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呢，我们就说整个佛法的一种核心，任何一个佛陀说没有通过菩提心，没有修菩提心证悟的佛一个都找不到，没有，完全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佛陀相续当中周遍的菩提心，他就说是这个通过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呢修持了广大的一种菩提心之后他成佛了。然后作为佛陀的追随者的我们，那么我们也必须要修持让佛陀成佛的法。那么这个是什么法呢？这个就是菩提心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修持菩提心。还有一种这个原理就是说菩提心就是佛果功德哈。佛果的功德呢，它是非常的一种这个佛果的功德是非常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广大的很甚深的一种境界啊，它的果呢非常的广大。所以说呢这个果如此的广大，它的因不可能小。如果它的因小了，它因和果之间就不成了一种对应的关系了。所以这个因是怎么样体现它的广大呢？是不是？那么就首先一个它的心量必须要大。怎么样的心量体现它的大呢？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只是为自己服务，最多就是自己的小团队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除了自己这个之外，然后自己的和自己有关的这些亲属啊，这些团队啊，这些民族啊，国家啊等等，好像就是说这个小团队呢我们要理解它，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比较狭隘的心。狭隘的心当中生不出广大的果，是这样的。佛陀的一种智慧，佛陀的果，佛果如此的广大，可能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心态当中出生的吗？我们想想看，可不可能就是说一个天天想着自己的，然后就是非常狭隘的一个心胸当中，一个小肚鸡肠的心胸当中，他就成就了佛果了啊？这个我们想想看的，这个因和果之间，如果可以这样成立的话，就佛陀说这个叫非处，处非处当中的非处，这个因和果之间不是这样对应，对应不了。意思说呢，如果我们自己想要自力成佛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心呢，必须要广大。而让自己的心广大的一种这种修行呢，就叫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的一种整个的理念，就是致力于打破自己的一种这个狭隘的一种心胸啊，只是考虑自己的我爱之，还有说我自己的小圈子利益这部分，其他人根本不管的这种心态，致力于打破的就是这个。而且呢，就着重的刻意的修持利他的心，想用一切的一种方便，来就是说圆众生发起利益他的心，无论如何呢我要利益众生。所以这种心量就很宽广了，它并不是圆自己一个人，也不是圆自己能会当中获得一些小的利益，也不是让自己一个人获得暂时的解脱，而是真实的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成就最广大的果。所以他所利益的众生，他的一种也是无边际的，无有边际的。然后自己要为了利益众生所追求的这种解脱果，也是终极的解脱，就是佛果。所以说呢，从所获得的果来讲，是最圆满的，是追求了这种觉悟最圆满的觉悟之心，而不是追求一个阿罗汉的果。阿罗汉的果，它虽然也是一个觉悟的心，但这个觉悟的心还有很多障碍没有断掉，它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所以说，我们不追求阿罗汉果的原因之一，阿罗汉果的觉悟，它的这个果不究竟。所以这种心不广大，对不对？然后我们要追求的是佛果，佛果就是最极圆满的果，所以这种心量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在就是说是圆这样一种这个前面是果位嘛，现在就是说谁来获得这种果呢？如果是只是我获得这种果，那么这种心很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是小乘的声闻的心，像这种心呢就很小。然后呢，愿一切众生，不单单是一切众生获得一种这个解脱，而且让一切众生获得佛果的心，那是非常广大的。众生没有数量，没有边际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一切众生我都要度化，而且让众生获得暂时和就近的所有的安乐，所有的利益，一切的一种这个佛功德都让众生获得。所以说这种心很大，只有这么广大的心才可以涉及我们所有的福德智慧资粮， 让所有的福的质量和智慧质量成就佛果功德。所以说呢，佛果如此广大，它的因一定要对应。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放开，千万不要就局限于在某个小小的范围当中，圆蒙一些就是说是很有限的一种人啊，或者就是经常想到就是轮回的事情啊等等等等。如果就是说我们经常想这些的话，其实还和解或就觉悟的心呢，其实还真是还差得远，还是需要继续努力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佛果广大，它的因一定广大。佛果相续当中具有那么多功德，那么我们就短短的修行也是不行的，所以说也必须要长时间的修行这样一种这个佛功德法，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要修持这个菩提心。关于觉悟的心呢，就是大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就是说在发菩提心的这个引导当中啊，前面我们也讲了四无量，四无量心呢，主要是它归纳起来就是闲散逸乐嘛，就是一个很善良的心，因为菩提心是一个很究竟清净的心。很善良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善良的已经达到极致的一种状态。因此说呢，就是说是他的一种这个菩提心的一种所依四无量心，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清净的。那通过修持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让我们心呢就非常清净。在清净的状态之下再修菩提心就容易升起来就容易升起来，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修持这样一种四无量心，直接修持菩提心呢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的基础不牢靠，所以有可能摇来晃去的今天升起一点，明天就没有了，它的基础不牢固。但是呢，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基础牢固呢，就是通过修四无量心的方式，让这个菩提心的基础非常牢固。菩提心的基础一旦牢固了，那么菩提心就修的时候升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四无量心呢我们也学了，然后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发心的一种分类还有这个发菩提心的一些这些真实的修法这也已经讲了。然后呢就是说是那种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发念十万气诵的这些教言已经讲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愿菩提心的学处是什么，行菩提心的学处是什么，现在正在学习的是这个。愿菩提心的学处呢就是说自他平等的修法，自他相换的修法和自性他众的修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前面两个呢我们已经做过介绍，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修自清他众菩提心。自清他众和自他相换呢有些时候有比较相似尤其现在我们在读下面的一种这个原文的时候呢，好像看起来也有自他相换的成分，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但是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刚刚讲自他平等那一天的课当中已经介绍过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自性他众为什么要放在第三个，有些地方就不讲，有些地方就是自他平等自他相换。但如果说是不加自性他众的话，其实在自他平等当中一定是也要体现这个自性他众的思想。那么为什么把它单独拿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修完自他平等之后呢自他相换之后呢，虽然我们在换就把我的功德换给对方，然后把就对方的过患我来就说是这个我来承受，这里面它的重点是相换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有可能我们还欠缺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就比较刻意的就是要去修自性他众的一种这个思想。所以说呢就把在这个自他相换的基础上再单独的修自性他众，就是要把这个自性他众的这个思想刻意的拿出来观修，就是要就是修持自己这个微不足道而众生的利益至高无上的这种心。如果我们刻意的修这个的话，其实呢更加能够相应于菩提心的本体。菩提心的本体就是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真实的菩萨在利他的时候呢，所有自己的利益完全不考虑，一心一意的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考虑众生的利益的。所以他修纯熟之后是这样的。那么这种纯熟的状态是怎么样修成的，是吧？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呢？就告诉我们，首先修自他平等自和他都是平等的，就像利益自己一样，以利益众生。然后自他相换，平等之后呢，就把以前我们的习气，因为以前我们的习气就是方方面面考虑自己了，而不考虑众生的利益。那么这个时候叫颠倒过来，叫打击我爱之，然后去思维利他的一种这个利益众生的心。然后这个修完之后呢，还要进一步刻意的修持自性他众，这个里面所修的就是自性他众。就是自己微不足道，然后一切都是以众生的利益为主。所以它里面其实你要如果要把自性他众放在自他相换当中呢也可以，这里面也有它的一种这个意义。但是单独拿出来呢，也就把这个自性他众的一种主题啊专门来作义，就是要作义自性他众。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如果不加这个的话，也许这个信息有可能被我们忽略掉。 我们虽然在就是在修自他相换，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重点的要观修的，要想的，要修的，要凸显出来的就是自性他众。所以说单独列一个自性他众，哎，让我们知道哦，这个其实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应该以众生的利益为重，而自己的方面呢是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为了众生的利益放弃自己，哎，为了众生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众生，随随便便就把众生利益给牺牲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要修行的话，甚至于为了利益众生呢，他可以就是说是伤害自己的利益。所以说我们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表率，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利益，他自己可以舍弃自己的手啊、脚啊、王位啊，所有的这些都已经舍弃。甚至于我们说在我们修行佛法的时候，修行佛法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辛辛苦苦修的善根也要毫无保留的回向给众生。如果有了自性他众的思想，那么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就不会想，哎，是不是这一部分保留我自己用一点，然后就是把这个善根呢，就是说是回向众生的时候我自己也保留一份呢。有的时候就担心如果把所有这些功德都给别人给众生的时候呢，自己没什么得到了，是这样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在修行的佛法的时候，哦，善根不要紧，所有的善根给众生，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利益啊，这个钱啊，地位啊，这个就不给了，然后就是说善根全部给众生都可以。这个有的时候是觉得，哎，这个好像布施善根没什么困难，我就布施善根没困难，我就可以就把所有的善根回向，然后就但是其他的这些财物啊，可以见到的东西我舍不得，要让我自己去就是说真实的伤害自己的这种现实的利益去帮助众生，自己好像舍不得，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吧？这个是对于善恶因果还真正没有诚信的一个标志，是这样的。他只是看得到这些物质的东西啊，马上可以用的东西，觉得哎，这个东西很重要。善根对我们来讲，尤其是刚刚修学佛法人来讲，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遥远的东西，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缥缈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是对我们来讲可有可无的东西啊，就可以随便布施掉。他没有认识到这个是这个就是那种这个就是那种能够兑奖的彩票啊，是这样的。他如果知道这个是可以兑奖的彩票，他肯定不愿意把这个东西拿出去随随便便就给别人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知不知道善根意味着什么，对不对？所有的善根它意味着蕴含了大量的一些以后的我们所有的安乐人道的天道的乃至于成佛的所有的这种世间的安乐的一种这个信息都在里面了。所以说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觉得哎，我们布施善根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要给其他东西觉得很困难，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真正哪一天发现了善根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了，不干了，哦，这么好的东西啊，这么好的东西，那我就把其他杯子啊这些东西给他们，善根我自己留着花，以后我要用这个善根来兑奖的，是这样。所以说他不能够，他就舍不得了。所以说就这个方面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在修持这个回向的布施的时候，善根呢有再再提到，就是说是这种身体啊受用啊，尤其是善根要布施给众。如果我们诚信因果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善根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因果还不了解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善根太遥远了，是这样的。所以好像感觉到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一样，这个方面就是来自于不了知。但是呢，就是说是菩萨们他就完全把自己的这个善根辛辛苦苦的善根都愿意给众生做布施啊，这样的话就最其实善根对我们来讲是最珍贵的。其他的这些这些财富啊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上一世的一些因得到的一些这个果而已。那更大的一种这个更多的财富呢，其实还是存储在善根当中的。现在只是一点点，就是说在我们面前能够得到的只是善根的成熟的一部分而已，很少一部分。更多的一些这个安乐啊，更多的一些财富，其实还都是在善根当中在酝酿着，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这个真正我们了解了之后呢，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愿意给众生布施，而且就是说他没有想到，哎，这个东西我留着啊，然后这个是因为太过于看重自己的时候，他就觉得，哦，这些东西不能给别人，这个是我自己要用的，或者把这些善根呢着重回向给我的亲人啊，回向给什么什么这些啊不认识的人，我凭什么要回向给他，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啊，这些思想仍然还会不断的冒出来。那冒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就专门的修自性他众，修自性他众呢，就把这些有可能冒出来的一种心态呢，通过这样做上了很认真的观修，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执着自己而忽略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过患，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修行的方式啊，就可以完全的灭掉。所以这个就是自性他众菩提心的一种，和这样一种这个为什么要单独修行这个自性他众的一些必要性。那么下面我们看的原文是这样讲的。观想自己无论住于轮回还是堕入地狱， 而病也好，痛也好，遭受任何不幸都可忍受，并且但愿其他众生的痛苦成熟于我的身上，愿我所有的安乐与善果他们能圆满具足。那么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观想无论自己是住在轮回当中，还是说是这个堕入地狱生病也好，或者说疼痛也好，就是说任何的遭受不幸都可以忍受。这个忍受呢，并不是那种被动的忍受，而且说为了真正的利益众生，为了众生的利益，我可以忍受这一切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我可以忍受这一切，是这样的。所以说当菩萨的心量很非常清净的时候，当众生的心量很广大的时候，他就不在乎自己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苦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自己住于轮回还是地狱当中，病啊痛也好等等，任何的不幸都可以忍受，并且呢，但愿其他众生的痛苦成熟于我自己的身上。也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呢，我可以忍受轮回当中的所有的痛苦，而且呢，不单单是忍受这些痛苦，而且所有众生的痛苦都愿在我的 身上成熟。这个其实需要很强大的心力，非常非常强大的心理，是这样，这个才能真实的做到很标准的这种自行他众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就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在坐上观修容易，其实还是没有接触到具体的这些痛苦。如果我们接触到具体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不敢，还是不敢去真实去所有众生的痛苦我来承受啊，怎么怎么样？因为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心量不够大，我只还在就是说起作用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就是说真实的让自己受到很多的打击。但是如果他的心量修行这样的菩提心到量之后，他自然而然的 无情任运的就可以升起这样一种意乐，而且呢，愿我所有的安乐与善果他们能圆满具足，我自己的所有安乐善果都能够圆满具足。内心深处思维并付诸于实际行动，内心当中去思维，而放在内心深处去思维，思维之后呢，就说是这个也付诸于实际行动。所以说呢，这个自行他众的菩提心呢，它其实呢主要来说是心上面的修的，愿菩提心嘛，主要是心上面转变自己的一种，转变自己珍爱自己的一种心，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珍爱自己的心太严重了，所以说我们要刻意的，就是说是这个打击珍爱自己的心自轻而他众嘛，是这样的，修就是打击我爱者，修他爱者就是说是自轻他众，他众就是说是就是说众生的利益重于自己的利益。那么首先是这个心上思维，然后呢就是在实际行动当中去这样做，那么当然就自己有了这个，随着自己的心的一种成熟呢，逐渐逐渐自己肯定也会在行为上面慢慢慢慢付出行动。只要自己的心心上面的一种力量够了，他行为上面是自动的就可以做的。如果就是说自己心上面还转变不够的话，行为上面要做出这些实际行动还是比较困难的。即便是有的时候能够就是咬咬牙去做一做，很难持久很难持久，因为他的心力不够大或者是有的时候做了之后呢，可能就做完之后很快就后悔了很快就后悔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也还是因为自己的一种修行不到量的缘故。所以说有些时候就说是这个佛还有上师们都是说，如果我们的心修行不够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这么莽撞的就把自己的所有的财富布施掉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布施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的话很容易后悔因为自己的一种修行不到量的时候容易后悔，是这样的。当我们的修行到量了，这可以就慢慢慢慢我们可以自然就可以做得到。有些时候呢可能还差一点点，但是差一点点就是说是要突破的话，有的时候就是去把行为上面一突破之后，一下子自己的修心上面的一种这个状态也能够自动提高，这个也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内心深处思维并付诸于实际行，你看我们看这里面意思就是其实那里面也有这个自他相换的一种意味所以说如果我们就说我们不去仔细分析的话，觉得这里面和自他相换的意思差不多嘛，反正也是说众生的痛苦我来代受，我的安乐善果他们那个圆满，其实和自他相换是他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样的。但是这里面要突出的是什么？这里面要突出的最关键要刻意突出的就是自轻而他众这个思想，要把这个思想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表达出来。关于这方面的实例，诸如阿底峡尊者的上师仁慈瑜伽达玛日杰达，我等大师释迦佛曾转生为莲花国王，投身为乌龟，以及转生为宝髻国王时的感人事迹等等。那么这个下面的这些内容呢，主要是讲一些事例怎么样这些大菩萨们在因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修持这个自轻他众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达到自信他众的标准的话，其实还是就是说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很快的证悟，因为内心当中还有单着，对自己还有单着，对自己还有单着的话，就不可能全心的利他。如果你不全心的利他的话，那么你的一种这个善根仍然被啊，仍然这个善根呢，所修行的所有的善根仍然是被这个我执所束缚着，被它所局限着，没办法让它达到无量啊，没办法让这个善根达到无量。这个善根呢，其实来讲的话，本身来讲，比如说我们讲，哎，这个善根它是一个无记法，为什么叫无记法呢？可大可小啊，可大可小，可善可恶，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无记并不是那种意义上非善非恶的无记啊，就是说这个善根，磕一个头的善根也好，或者听一堂课的善根也好，放一颗生的善根也好，这种善根呢，它叫后面还要讲，这个叫无记的善根。无记的善根就是说，这个善根可以很大很大，也可以很小很小，也可以是善的啊，它可以变成一种善的，也可以变成恶的，也可以被损毁掉，等等等等都可以。关键就看你怎么样去发心。如果你做了之后你后悔了，是吧？它就会消亡的。如果你通过这样一种解脱的心摄持它呢，它就可以成为解脱的因。如果就是你如果通过世间利益的心，就世间八法的心摄持它，它可以变为世间八法的一种成熟的因。如果你通过这样一种菩提心摄持呢，它就可以变成成佛的因。如果就是说你通过菩提心和空性两个方面的摄持，它就可以成为快速成佛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善根本身呢，它是可大可小的，它是能够大到什么程度，就看你的心量有多大。所以说这个怎么样才能够让它就说是这个很大呢？那么就是把局限它的这些因素通过我们的修行去掉。什么是局限它的因素？单着轮回的思想。单着轮回的思想是局限让这个善根发挥到极致的一种因素。因为就是我们单着轮回，它这个善根只能够被我们的心，这个单着轮回的心所束缚所牵引，只能够在轮回这个范围当中成熟，它不可能超出轮回，是吧？它不可能超轮回突然变成一个初次现的善根，它不可能，它被我们单种轮回的思想所束缚了，它就只能够变成世间善根的因，世间安乐的因，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说我是这个善根，我可以用这个善根来追求解脱道，我用初地性的摄持呢，好了，这个善根呢被我们初地性的善根初地性的善心所摄持，它就变成了一个自己解脱的因。但是自己解脱的因呢，可能是自己一个人解脱的因，或者少量中的解脱的因，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善根就被我这种心局限了，就被这种心局限了，它就只能成为你自己解脱的因啊。平时我们讲到，哦，这个叫小乘人发心嘛，小乘人发心同样是做一个善根，但是呢，因为你的心量有限的缘故，它就只能够变成一个小果。那么如果就是我同样的善根呢，我是通过无量无边的一种菩提心来摄持的，我不是考虑我一个人，我也不是为了轮回当中获得利益，我也不是我一个人解脱，我是让所有的众生解脱。当你升起这样的心的时候呢，这个善根就被你这种善根呢，就被你的一种善心呢，它的一种这个就无限放大了，是这样的。无限放大，因为它善根本身前面讲，它没有本身并不是决定的，就看你的心怎么样去作意，它就怎么样去成熟。说当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这个善根它就无限的放大，无限的放大。但这里面还有可能有执着，还可能就有局限。什么局限呢？就认为，有十有的众生可度，有就是说十有的佛果可成啊，这种二取三轮的心。被这种二取三轮的心所局限，像这样的话，他的一种善根呢，还没有达到最清净的状态。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这个修善法的时候，同时如果也有了空正见的话，知道三轮体空，有这个三轮体空的智慧摄持，那是真正这个善根就可以让我们就是这个这样一种发心，就可以让我们善根达到无限大。所以说，到底我们是满足于就是说小小的善根呢，还是我们就是说志向广大？我们就是要让这个所修的善法让它发挥到无限大啊，这个要看自己的一种心量。但那个心量呢，就说是不可能无因无缘就得到了，就必须要去训练它，要训练它。怎么训练啊？就是通过这个修法一系列的修法，来让自己的心呢，让到自己的心就放松我执，然后就是说升起这个利他的心。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利他心是有造作的，有虚假成分的。但是呢，随着这样一种这个轨迹修下去，它就可以变成真实的。所以说为什么菩萨他的修行，他的就是说这么容易承办他的修行呢？就是因为他的所得到的善根是很实在的，实打实的一种善根，很有质量的善根。所以说他的这个善根很有质量，他的这个善根的力量很大，所以说也很容易成熟这个果。那么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做了这么多，为什么这个果遥遥无期呢？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夹杂了太多太多让这个善根快速成熟的因素了。 啊，有些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哎，我这个思想是让这个善根快速成熟的一种障碍。我们还是一直执着它，哎，一定要我怎么样，一定要。其实越这样执着，它就越被束缚了，越没办法让这个善根释放出来。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是想方设法的让我们的善根做一个顶礼，做一个这样一种文思修行，它都可以无限大，它本性是可以无限大的。但是我们就说人为的，我们刻意的这个自我保护的思想啊，这个自我保护的思想就让这个善根呢，就是说是局限的很小很小，甚至于就是被我们这个自我保护的思想让它就直接就泯灭了，啊，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升起一个嫉妒心啊，升起一个嗔恨心啊，是吧？就让这些本来是一个善根，让你升起这个心之后呢，就人为把它灭了，就好把它当怨敌一样灭掉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就对我们来讲，这个很就是不值得的愚痴的一种心态。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说不持续的闻思修行，其实就是要改变这个观念，然后把这些影响我们这个善根成熟广大的这些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要去掉。所以说认认真真的修善心，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保护。否则的话，如果就是说，哎，我们觉得就是说是这个不放过别人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啊，其实就是伤害自己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所以在修行七要当中讲的话，就真正的一个过患的唯一的因就是我执，就是当作自己的心。如果我们把这个我执放松了啊，一心一意的考虑到众生的利益的话，其实呢自己不但不会损失，而且呢就是说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呢，自己就是说因为自己的心量非常的广大，很清净的缘故，自己可以让这个善根最大化。那么这个善根呢，通过这个法界力的缘故呢，肯定是成熟在自己的相续上面，是这样。不单单是暂时的一些利益可以成熟，究竟的利益也可以成熟。佛陀啊，就释迦牟尼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那么我们自己呢，是因为无始以来的我执的缘故，现在还在苦苦挣扎之中。而就是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话，就是说是一定要通过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训练呢，让我们每次所做的一种善根呢，能够让它真实的变得有质量，真实的让它变成一个解脱道的资粮，啊，一定要让它成为一个解脱道的资粮，啊，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要通过认真的闻思来对这个观念呢，非常的确信，确信完之后呢，平时就要训练，就在坐上坐下不断的训练。如果升起的我执的时候，就要打击它。不是去打击啊，谁谁谁啊，因为他的出现，所以说让我的一种啊，就是说事情承办不了啊，像这样去打击别人，或者把所有的这些呢归咎于别人，这个是不好的。所以说以前我看过一个书呢，就是说我们众生的一个咒语，就是我的我的什么什么都是我的，然后就是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呢，就是说，哎，如果不是你的话，那我就怎么怎么样了。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众生是习惯于只要有问题就很就说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很习惯于这个推诿。很习惯于就是说找一个替罪羊啊，反正问题都是别人的，是吧？反正做对了就是我的啊，这个就是说是导致我们直接轮回的因素。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些很多的善法来调整这个啊，把自己的一种这个不符合于实相的心，不符合于这个大乘道的心啊，让他就说是这个通过正法来调伏调心，调完之后呢，一切都自在了。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到自己的修行的。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自在，我们说大自在者。啊，他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他都不会受干扰，他就叫大自在者。平时就说我们现在的话，修行者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都不自在的啊。这个不自在并不是说，啊，我想挣钱挣不到，我想要做什么都是失败的，当然这个也算是一种不自在。但是呢，真正来讲不自在就是说调伏不了自己的心，左右不了自己的一种这个左右不了自己的修行呢，这个是一种不自在。所以说我们就念自在祈祷也好，我们要修九本尊也好，其实我们要让自在的话，这方面我们要获得一种自在。不管怎么样了，任何的因素影响不了我的心态，影响不了我的修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下面讲的这些案例啊，就是说我们的前辈们他们在是怎么样修持这个自心他众的，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做一个示范。所以说呢，这些大德们出现的世间当中，他们出现的世间当中呢，其实一方面来讲是修行，一方面来讲的话，有些时候已经成就了。已经是成就者，但是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来做这些事情呢，其实也是做一个示范。哎，我是这样做的啊，你们看啊，我是这样做的，哎，你们也是跟着这样做，应该这样做，我的发心是这样的，你们应该这样发心，我的行为是这样的，你们也应该这样做，你看我这样做了我就解脱了，你们这样做你们也可以解脱，哎，这个是正确的道，那其他不是。哎，他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示现，将来言传身教嘛，啊，只是跟我们讲，没有人去示现，没有人去做示范，那我谁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不是？所以说像释迦牟尼佛一次一次的实现，还有这些成就者的上升们呢，一次一次的转身，一次是实现文思修行啊，实现苦行啊，其实也是给这个弟子实现的。他们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样做，但是呢，因为我们要需要有个榜样，需要一个就能够看得到的、摸得到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一种这个示范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去随学，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个真实的，而不是说记载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古书里面的，谁知道考证考证不了的一个东西。说这些不是，这些都是有些是很近的有些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有些是释迦牟尼佛临济的时候，这些都是可靠的依据，根据当中记载下来。还有就是说传承上师们，不管是藏地的还是汉地的还是印度的这些方面都有这些这些大德们的修持菩萨行的这种示范，所以都可以找得到哪个传承当中都有这样的示范。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应该这样做。所以不单单是一种教理上面，而且在实际行为当中呢，他们也是这样做了。所以我们自己呢，跟随自己的修行的情况，也逐渐逐渐去模仿，模仿之中出善巧嘛，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然这个模仿呢，也不是说让我们一下子就能够模仿到很就是说善巧的或者很高的程度，慢慢来，逐渐逐渐，我们首先把它定成一个目标。做这我们要去达到一个目标，然后逐渐逐渐的调伏，按照他们所开示的一种法，比如说这个修持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啊，自行他中啊，我们就在做上去修，做上去不需要你实际情况去做，因为如果这个让我们去做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做不到，而且我们就会很犹豫，我们很恐怖所以说刚开始的让我们在做上观修，做上观修，当把我们的心呢训练到比较成熟的状态的时候呢，慢慢慢慢从小的方面去做，逐渐呢，就我们的心完全成熟之后呢，就达到了，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达到了法本当中所讲的要求了。我们都发现这个没有什么，今天我早上出去把手砍下来布施，没感觉到什么，好像就很正常的就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状态呢，其实就是他已经通过修行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没有感觉到那么吓人。但是我们就感觉哇，这个人都不得了了，他出去就一下子别人需要就把自己的什么什么就布施了，我们就大惊小怪，他就没有什么，他就很正常了。他就修行的时候，他已经非常非常的纯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自己还没有修的时候呢，我们就只有仰视，仰视他们的一种这个行为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告诉我，你如果你这样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也可以像我这样，首先让我们对他呢，就这些菩萨行啊，对佛陀的行为啊，对菩萨行呢，产生一个仰慕之心，然后我们也想得到这种境界，然后我就慢慢慢慢去问，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就告诉你你就也是下午来听课，然后就告诉你怎么怎么做他就是菩萨们就可能就这样给我们讲就修自在平等这样的话，所以说你也做到，我们就按照他的方法去做，为了达到这个状态，先修释迦行啊，然后就是说再修这个自在平等啊，然后通过很长时间的修炼之后呢，慢慢慢慢我们的心就开始变了，我们的心就转变了，是这样。所以说佛啊菩萨们就讲这个心是有为法，你给他什么因缘，他就朝什么方面去发展。如果你给他贪嗔痴他就朝贪嗔痴的发展，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经常接触恶友，经常接触恶的教言，经常接触恶的环境，你给他这些因缘，他的心就慢慢慢慢朝这些坏的方面发展了。如果你经常在道场当中就是说经常去在道场中学习经常去学习这样一种殊胜的法本佛经论点经常去观修这些菩提心的因素如果我们给心这些好的因缘，他也是逐渐逐渐变得利他了。他逐渐逐渐这个利他性就很纯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心呢，它是有为法，是可以被转变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上师们讲，不要给我们的心太多的这个不利于它朝大乘道方面发展的因素。所以有的时候让我们远离恶友，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远离恶友，对不对？为什么要远离一些很的这样不好的环境？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很容易受这些东西的影响，而变成单着轮回贪嗔痴。所以要经常接触善友，接触善知识，一次经常要闻思修行，经常有些时候要没事要把这个法本带在身边来看几页，每天熏习这样的善法，每天打坐观修这个善法，每天有课诵可念这个就是每天的让我们的心训练这样的善法。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它逐渐逐渐就稳定了逐渐法入于心，它就稳定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最后也可以做到像这个佛陀菩萨们他们在因地的时候修行达到这么高的标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仁慈瑜伽仁慈瑜伽呢，就是这个 仁寺瑜伽呢，这个香巴有的就是我看哪个地方讲香巴兰节，是香巴兰节呢？不是，就是说是那么就那么就是瑜伽，对，香巴兰节就是有时讲持式瑜伽嘛，仁慈瑜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仁慈瑜伽上师，他在讲法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用石头打狗，上师喊着痛而痛而栽倒在法座上。那么在讲法的时候呢，在这个可能在这个讲法的一个之外呢，就说是这个有个人正在用一个石头在打狗，那么就是说是打狗的时候呢，上师喊着痛啊痛啊，就是栽倒在法座上。在场的其他人看到那条狗安然无恙，都认为上师在故弄玄虚，装腔作势。那么在场的弟子啊，还有可能别的人呢，他看到就是说是有人打狗，打了狗之后呢，狗什么事情都没有，但上师呢好像在法座上就是说喊很痛的一种样子，他们觉得是不是上师在假装故弄玄虚啊，装腔作势啊，是这样的，产生了一些怀疑，是这样的。仁慈瑜伽上师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于是便将背部显示给众人看。那么就是说，这个上师呢知道这个弟子们的想啊，就有疑惑有怀疑，也是为了他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对于菩萨道产生信心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他这种邪见，就是说留在心中不消化的话，对他们修行也不利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很大的比较，当然并不是他的这种修行并不是为了炫耀哈，不是炫耀，他就是说真是为了利他的缘故呢，有的时候也会示现一些这些功德。所以说知道他们想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的缘故，所以就把这个背部显示给众人看。人们清晰的看见上师的背上在那条狗遭受击打的同样部位已经高高肿起。那么就大家都看到，就是说是这个狗被打击的部位呢已经高高肿起了，石头打的样这个痕迹呢非常明显。众人才对上师真正的代受狗遭实际的痛苦这一点坚信不疑。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就真正的相信了，的的确确呢这么大的力量去打这个狗一点事都没有，上师的背上呢就说是这个肿得这么高，他真正的真实的就是说上师代受了这条狗的痛苦，他就真实的就说是这个深信不疑了。说大圆上师老人家在讲经当中呢也是讲到了，法文微宝以前也是曾经在信众讲法的时候也是代受过这样一种就是说打狗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上次讲呢就是新农那边呢很多人呢就说是这个很喜欢打狗，是这样的，很喜欢，而且打狗的时候也是非常重的方式去打。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上次也是法文微宝也是这样视线嘛，视线的话就带受了这个众生打狗，是这样。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不敢打有的时候通过这样的事情就不敢打，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上次为了保护这些狗呢，法文微宝为了保护这个狗呢，就是说好像给他们讲过给他们讲这个教言的时候，就是说你们不要打狗，下一次我圆寂之后我会转身在这个地方转身一条狗，是这样的。所以你们打狗的话有可能打到我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反而这样讲的时候呢，当时很多人就是非常害怕发愿就是不再打狗，是这样的。所以说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这个救助了很多友情，让他们不要造罪业，然后也让这些很多的狗呢不会再遭受这些痛苦。本身这些狗呢已经很痛苦了，再被这些就是说人击打的话，他也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生嗔心啊，打狗的人他也会造罪业啊。所以说菩萨们他看到这个之后呢，他就说有可能我下次会转生成就我自己会通过自己的一种智慧或者他的愿力转生为新农这边的一些狗。所以说到底是哪个是我转生的，我就化现的你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反正就不要打有可能打到我，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讲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不敢打，就发愿就不再打狗，是这样也有。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仁慈瑜伽的一种这个事例是真实出现过的事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是一个。那么其实呢有些时候呢就圣者们他们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法性的时候证了法性之后呢，他们其实也可以有这样一种功德，可以代受众生的一些痛苦代受众生一些痛苦，是这样的。虽然所有的痛苦呢不一定通过这些代受，因为每个都有自己的福德啊因缘呢都有很多很多，但是证悟的圣者呢他就不一样。证悟的圣者和我们自己呢之间的话，就是我们反复的局限非常大，没办法通过真实的方式去代受别人的痛苦。但甚至他因为证悟了这个实相嘛，证悟了空性的缘故自相续和他相续的这些界限呢，他已经通过证悟空性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他们因为就是说是法性和有法之间的关系，法性是周边一些有法的，所有的有法的法性就是一位一个。所以说甚至们证悟法性的时候，其实他的法性也是周边一切有法，所有的有法都是周边的。所以通过这样殊胜的证悟的缘故呢，他们也可以改 安住在空性当中呢，安住在法性当中，改变一些缘起，啊，改变一些缘起，然后就代受众生的受苦啊，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啊，但是就是说，虽然是这样的话，仍然有的时候呢，也不能够代受所有众生的这些，就是说痛苦啊，不能够代受所有的痛苦。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其实这些圣者们，他在代受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其实真的我们不知道，圣者到底帮我们代受了多少，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啊，我们不像就是狗被，就是说代受狗，狗受痛苦的时候，明明显显看到，有些时候呢，圣者们他们代受了我们的很多的，很多的一种障碍啊，代受我们很多痛苦啊，我们都不知道，就我们就是说在受他们的很多恩惠，但是我们根本不了解，能够帮我们带的都带了，那么有些呢，就是说是可能是很严重的啊，或者说其他的方面呢，可能就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只有我们告诉我们方法，让我们去通过修行的方式去。消掉一些这个障碍啊，消掉一些业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呢，为什么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可以带，但是呢就是说让我们受苦的原因，因为就是说如果带受了我们的痛苦和如果我们受了这个苦，有可能升起解脱心，有可能升起出离心，二者利益相比较的时候呢，可能让我们受苦更能够体会人会痛苦的话，然后可能就不一定，他可能就观察到这个因缘之后呢，可能就这个友情这个弟子他受痛苦的话，可能更加容易对轮回的一种本性产生一个深刻的了解，让他升起一个解脱心，所以让他受些苦，这方面也是有这个可能的，让他受苦的方式。还有一些呢，就是他自己受苦之后呢，也可以对其他受苦的众生呢，就发起慈悲心，发起菩提心的必要性。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他可以带，可能也不带，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受苦的利益大于他悄悄地帮我们把这个苦代受的这样一种利益，所以有些时候呢也不带。还有一些就是特殊因缘可以带，如果没有因缘也带不了，这样情况有很多。反正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大概也不太清楚啊，是这样，到底是哪些可以哪些不行。但是呢总的一些原理吧，就刚刚我们分析一下，它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原理，因为它证悟法性，法性是周边一些有法的，所以说它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也可以改变一些因缘，改变一些缘起。所以有些痛苦呢是可以带的。再有上师达玛日揭达，最初是声闻有部的一位班智啊，虽然前半生从来没有听过大乘法，却安住在大乘种性中，不经勤作，自然而然具有大悲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达玛日揭达上师啊，就是说他最初呢是这个声闻有部的一位班智啊，他是这个在佛法当中有这个声闻和大乘嘛，他是声闻部的，就是小乘的，小乘当中呢有部的一位班智啊，是这样的。虽然前半生呢没有听闻过大乘法，从来没接触过，也没听过大乘法，却安住在大乘种性中，但是他是一个大乘种性者啊，这些呢就是一些，要不然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视线，要不然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因缘。他就是他是串习大乘，他上一世串习大乘，但这一世呢就是说在这个之前他的大乘种性没有苏醒，他是暂时入于小乘的一种这个法脉当中，但是呢他相续当中大悲心呢还是天然具有的，他安住在就大乘种性当中，他的一种大悲心是天然具有的，这个叫做大乘种性者。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在声闻层当中也有一些安住大乘种性者，还有一些在现在没有学佛的人当中也有安住大乘种性者，他是大乘种性，但是大乘种性并还没有苏醒，还没有苏醒，所以他就缺一个因缘让他苏醒过来，啊，就是一个因缘让他苏醒过来，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以前不学佛，但是呢，就走到寺院当中看到佛像的时候，他就这个种性就苏醒了，是这样的。他就开始流泪啊，就开始就说是，就开始对这个修学修行佛法呢产生一个兴趣。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六祖道士也是嘛，他以前可能就没有怎么样，没有显现上没有怎么样一直上升，但是呢他就是说砍柴回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念金刚经，无手住升起心的时候，哎，他一下子他的一种种性就苏醒了，是这样，他就有所悟，是这样。他之前呢可能没有接触过，所以现在在我们寺院当中，我们身边没有学习佛法人当中，哪些是具有大乘种性者，我们都不知道。他就是缺一个因缘而已，是这样。他因缘一成熟了，只要一个因缘一成熟，那马上就他的种性一下苏醒之后呢，他就开始对修行有兴趣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很多道友学习佛法也是通过这些因缘，他也不是无因无缘，他是以前修学过，他的种性在这儿，但是只不过呢他的这个因缘还没有苏醒，他的种性没有苏醒，一旦苏醒过之后他就开始接着修行了，他上一次发了愿，这个时候苏醒了，就继续修行下去，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一世精进的修行啊，这一世就是说精进的发愿啊，发大愿啊，精进修行啊，其实有很非常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即便是不解脱的话，他其实有这个修行的这个底子在这儿，他总有一天遇到一个因缘就会成熟， 他一成熟之后呢，就继续开始苏醒修行的种性，又开始继续修行了。这个上师就是这样的，他虽然就是安住在小乘的，就说行列当中，但是他的种性是大乘种性。所以大乘上师也是说，以前在泰国啊，等着他去的时候，也是看到很多外表上是显现他在小乘的声闻部的国家当中，在声闻的那些修行当团体当中在，在就说修行声闻，但是他大悲心很强烈。大悲心还是很强烈的，这样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小乘者啊，就是说是这个声闻层的人，他也要慈悲心的四无量心，他也要观修的，他也要修四无量，他也要修悲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可能就是这种可能性，他就是说虽然是这一世他入于小乘，他的种性是大乘种性，这个方面还是有的。只要遇到因缘，他就会苏醒。他不经勤作就自然生起大悲心。一次，他的邻居患了一种严重疾病。医生说治疗此病需要活人的肉，如果有就能够治疗治愈，但不可能找到，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了。那么有一次呢，他一个邻居吧，可能也是一个道友，可能也是个出家的道友，他患了一个很严重的怪病。医生看了之后呢，就说这个病可以治，但是必须要用活人的肉，可能作为药引嘛，还是说怎么样，反正就是说这种很多时候呢，这个药啊它很奇妙。这样一种这个药，它搭配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它就会变成是一种病的一种这个药方，是这样的。所以说良医呢，他会懂很多很多一种配药的方法，就不像有些医生他就是只能开一味药，除了这个之外就不能开了。以前我也碰到一个医生，除了拔火罐之外啥都不能做，什么都拔火罐，肚子痛火罐一拔，然后其他的风湿火罐，然后就是感冒就是火罐，他除了拔火罐之外什么方法都不会。这个也有，有些就是说是有些那种有些这样良医的话，他就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说他一看到之后呢，饮食当中你怎么样搭配就可以治病啊。有的时候这个药那个药，他反正就是说很多高明的医生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活人的肉，我们活人的肉治啥病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他就是其他的药都齐全了，但是就如果不加这一味，他就是效果就出不来。所以有的时候叫中药里面有药引啊、药引等等，他也许是一个药引。所以说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呢，如果有呢就可以治愈，但是呢谁愿意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然后就说是给他做药呢？所以说不可能找到了缘故，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达玛热杰达上师说，如果能治愈他的病，我施给肉。说完便割下自己大腿的肉交给他。那么这个上师说呢，如果能够把他的病治愈的话，那么我可以不施啊。说完之后就把自己大腿上的肉了就割下来之后呢交给他了。病人吃了肉果然见效。达玛热杰达尊者由于当时还没有证悟空性而感受了剧烈的疼痛，那他吃了这个肉之后呢病好了见效了。然后这个上师呢，因为他当时还没有证悟空性嘛，没有证悟空性呢就是说感受到了非常剧烈的痛苦，但因为悲心极其强烈而并没有生起后悔之心。一般的人为什么佛陀不开许一般的人布施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个布施自己的身体会感受很强烈的疼痛，所以感受很强烈疼痛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后悔。一生起后悔心之后呢，他就善根就消失了有后悔心，就生起后悔心是灭善根的四法四因之一嘛，是这样的。所以平时我们就是要做善法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比如说这个哪个地方劝你就是说是这个布施或者劝你募捐我们要修个大佛像，要修个大庙，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某个病人需要我们的爱心帮助自己就小也不想，然后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布施了。布施完说布施完了我这个月咋办呢，我这个月就不是没有生活费了吗早知道就说不给就好了。这个是一后悔的话，可能就说是这个善根也没有了，是钱也没有了，善根也没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上师们说，我们要做这个善法之前呢要看自己有多大的能力我先想这个事情我可以随喜多少，对不对？然后随喜这么多对我的一种生活没有影响。为什么？就主要怕自己不要生后悔心。因为我有这个，我这个月有3000块钱，我布施100块钱对我的这个月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所以我就可以把这100块钱布施出去，欢欢喜喜的布施出去。这个方面就是说做一些功德，否则的话一下做很多呢，钱是拿了很多，但是自己舍不得。舍不得的话，后悔心升起来之后呢，就后悔心升起来之后呢，就会摧毁这个自己所修的善法。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后悔这个东西啊，后悔这个是两个东西善和恶都有，善和恶都是有的。如果我们造了罪业的后悔，这个叫厌患对治力，它就变成一个善了。就是我们造了罪业之后呢，这个不该造，不该造。如果我们升起了这个后悔心，它这个是恶业就会减弱，它就会成为一个摧毁恶业的因。 善法呢也是一样的，反过来，如果我们修了善法后悔的话，他这个后悔因会摧毁我们的善根。所以说我们就是在修善法的时候尽量不要后悔，然后造了恶业马上后悔，尽量去后悔，后悔心越大越好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后悔了就容易忏悔，如果不后悔的话那就不容易忏悔，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没有生起后悔心。那么这个也是有佛陀讲的，没登初地之前不要布施自己的身肉，不要布施自己的身体，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证悟空性的缘故，比较容易产生后悔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总的原则。但是有些时候呢，如果是家行道的菩萨，家行道的菩萨必须像入中论讲的时候，家行道的菩萨他布施自己的身体的肉的时候，他就会观想这个地狱当中的这个热地狱当中的这个众生的痛苦，他观想地狱众生痛苦之后呢，他感觉到哎，我这个痛苦比他们痛苦极其轻微，他就可以安忍，他就不会生起后悔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一般的修行比较悲心很强烈的人呢，他虽然没有证悟空性，也有疼痛心，但是他有其他的方便，他一生起方便之后，由这个方便就是悲心嘛，悲心很强烈的时候呢，不会生起后悔。这个其实也容易理解，什么容易理解呢？我们打个比喻，就是像世间当中的这个母亲或者父母啊，非常疼爱的一个儿女，如果这个儿女他很疼爱这个儿女，那么就是说这个父母给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说很难忍的事情，或者比如说割自己的肉啊，或者就是说为了他子女就是忍受很多的屈辱啊等等，他不会后悔的。为什么？他悲心很强烈，虽然这个悲心，这种悲心呢是不清净的悲心，它是一种偏袒的心啊，就带有贪欲成分的这种，但是因为他悲心强烈的缘故，他对他的子女所做的一切他没觉得是什么，他没觉得后悔的。这个不是讲，他是发自内心的，真正是愿意的，是这样。所以如果事业当中如果悲心强烈的话，他愿意为自己的儿女啊等等做这些这个事情。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他修持大悲心，或者他这个修行的悲心很强烈的话，这种强烈的极其强烈的悲心也可以让我们不生起后悔心。所以如果我们既没有证悟空性的功德，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悲心的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方设法的保护好我们的心，保护好我们的修行，这个叫量力而为。量力而为是这样，量力而为就是我们能做多少，然后我们就去慢慢去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方面积累资粮帮助别人，一方面来讲呢，逐渐让我们的相续成熟。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一种特殊的悲心强烈的人不会生起后悔心。他问病人，您感觉好些了吗？那人说，是的，我的病已经好了，却给您带来了痛苦。尊者说，只要您安乐，即便是死，我也心甘情愿忍受。这个不是客套话啊，这个是有时候我们说的客套，哎，没事没事，反正只要你好就好了。其实内心当中我们还是有点不舒服的，但是他不是客套话的，他就只要你安乐啊，即便我死了也不要紧，因为他的悲心很强烈。的确，他悲心强烈的人呢，就是说，即便如果你能够安乐的话，那么我死了也是心甘情愿能够承受的。这个也是个大悲种性的人的正常思维。这是正常思维，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想，如果我们的悲心，如果我们的大乘种性成熟了，这种思维就会变成我们的常态思维。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讲，这种思维还不是常态思维，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常态思维是首先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然后再考虑到别人的利益，在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之下考虑别人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和菩萨的思维之间的差距。什么是菩萨的心，是吧？什么是大乘种心的人他的常态思维，就是这个。只要您安乐，即便是死我也心甘情愿忍受，这个就是菩萨的常态思维。所以说要让我们现在我们要通过修行啊，让我们的心达到这种状态，我们只要一起心动念就是这种常态思维，他根本不需要去做意的，不需要刻意去想的，实际上他就是自而然的就升起来了。所以这个叫菩萨的啊，这个叫菩萨，真正的菩萨的心就是这种，这个就是菩萨的常态思维。其实我们说要学菩萨心，我们要学菩萨，我们要入菩萨行的话，就必须要知道菩萨的心是怎么想的，他遇到这个事情他是怎么想的，他的行为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要去了知之后，我们要去随学啊，要把它当成目标，我们慢慢去靠近它，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修行呢，我们要慢慢把心修得非常非常的清净，把自己的我执呢修成让它消亡啊，心中呢都是充满着对众生的一些关爱，对众生的慈悲。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菩萨的一种平时的想法。尊者说他就说只要有安乐呢，就是死也心甘情愿，这个讲完了。因为疼痛难忍，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他还是很痛，虽然悲性很强烈，但是还是很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这个也不矛盾，反正就有的时候说你这么痛怎么可能悲性强呢，他就可以是这样，一方面他悲性很强就没有生后悔，但是疼痛还是仍然疼痛的，晚上根本无法入睡，到了黎明时才稍稍入睡，梦中出现一位身着白衣之人对他说，要想获得菩提必须经历像您这样的苦行，善哉善哉。那么梦中出现一个白衣之人，他说如果想成佛的话，像你这样的苦行是必须要经历的啊，就是赞叹他善哉善哉。之后用唾液涂抹他的伤口，用手擦拭，用他的唾液呢涂抹他的伤口之后，用手这个擦拭相当于给他做加持。他醒来以后，伤口果真已经完全康复如初，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说这些就是说是如果说所有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这些都可以出现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念佛啊，或者我们自己的一种念咒语啊，我们祈祷上上的加持，如果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强劲，我们的悲心很强劲，如果我们的信心很强劲的话，也绝对可以得到就是说上师三宝这样一种不可思议大悲的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在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在祈祷的时候呢主要是有些时候还夹杂了有些疑惑心，念佛念咒的时候也夹杂一些疑惑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很多的一些事业的修法，很多咒语的一种这个力量啊，它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说不要怀疑，就是真正用信心去念。用信心念的话，就如果真的有信心念，它的力量就通过信心就可以激发。如果有怀疑呢，如果有怀疑，如果信心不是那么强烈的话，不清净的话，它虽然这个咒语还是这个咒语，但是被自己的一种疑惑心所障蔽，他的一种力量也显不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以前我们是不是讲过一个，以前我一个道友去上师去求一个那个求一个法，好像是当时是记得是一个减少睡眠的咒语吧，好像是减少睡眠的咒语，是这样。我们就求了，求完之后上师传了之后那个道友说，哎，我们回去试一下。上师说什么试一下，你像在这个方面你没有信心的话根本就修不成，是这样的。所以说是不是这个因缘怎么样？反正我一直就是没有修成这个。然后虽然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咒语，我好像现在也没有念成，现在睡眠还是很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有怀疑的、有疑惑的话，你不是很坚信它可以帮助你的话，就是升起怀疑心，它这个咒语对我们的一种加持的力量，它就会减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如果对善法对于这个上师三宝的一种。就本体有强劲的信心，然后对佛号咒语有强劲的信心，就通过这样一种专心的念诵，它力量非常大力量非常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念诵的时候一定要产生一个很就说是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这个信心呢，其实也是需要通过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因素让它升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很想升起来，但是呢就是缺少一些因缘，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还是有怀疑，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就是说通过闻思就通过集资进账通过祈祷等等，慢慢的就是说是让我们的信心呢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从有怀疑的信心呢到这个清净的信心。这个方面就是说也是通过自己的福德增上，这个信心呢它也会逐渐就是说引发出来。所以为什么说越往后修它越快，因为越往后修呢，很多的一些委员啊、障碍啊、很多的一些阻碍的东西呢，通过长期的修行它该消失的消失了。然后呢就是说你应该有的东西呢，就通过长期的修行该有的就有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起步是很缓慢的，所有的这些修行的起步都很缓慢，障碍很大，然后就顺缘很少。但是呢，如果我们坚持做坚持修的话，它的一种修行的一种它修行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反正只要你去修，它障碍是一定是越来越少，它的福德一定是越来越深厚。所以说如果是这样一种良性发展下去的话，后来就越来越快了，因为他的这个顺缘越来越多，尾缘越来越少，就是这样的话，当然就是说你的速度就越来越快，它没什么挡阻碍你的东西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刚刚说的是起步是困难的，所以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就真正的坚持学下去熬下去的话，只要等到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他以后的一种修行就会越来越顺畅，是这样。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上次我会通过方方面面的就是说方便来就说是这个鞭策我们呢，鼓励我们呢，有的时候骂一下，有的时候就安慰一下，有的时候发发奖反正就是通过很多方式让我们就是说让我们走过去。走过去之后，当我们真正菩提心升起来了，然后我们的福德通过几次的五加行，然后通过这些闻思之后，福德上来了， 然后最这样清净了，哎，就觉得该有的境界就升起来了。境界一升起来，你的心一稳定，那就是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实际上上师也不用天天盯着你，像在那个上师就终于啊就放心了啊，这个弟子可以过关了，那他已经可以过关了，所以再去度化别的一些弟子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就是传达一个什么消息呢？就是现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它是暂时的，啊，它暂时，只要我们就是坚持修下去，这些很困难的阶段都会过去，我们的身体的状态也好，心的状态也好。这些很重的委员也好，反正只要修行的话一定都会过去的，因为它这个是因缘法嘛，是这样的，没什么，它也不是这个大无为法，它也是永远不变化的，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梦中的人就是大悲观音，那么其实梦中的白衣人呢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从此以后尊者相续中如理如实的证悟了十相密意，并且对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理句五论啊，中观理句五理集五论词句全部能够朗朗流畅的背诵。那一方面呢，从此之后呢，相续当中证悟的空性，证悟的实相，那大悲心很强烈，悲心很强烈的情况之下，他也可以通过很强烈的大悲心来引发对空性的证悟，而且呢，对龙树菩萨所造的一种中观理句五论，那也能够完全能够就是非常流畅的背诵。他没有学过也可以很流畅的背诵，是这样的。理句五论呢，上次在角注当中也讲了哈，一个是中论啊，就昨天晚上之前上次传完的这个中论，这个就是龙树菩萨的一种这个五论当中的根本论啊，就是也是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嘛，是中论。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回真论，然后还有六识空性就是六识正理论、七识空性论，还有呢就是一个叫做这个有的叫精研磨，有的叫细研磨论，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叫做这个中观五论，有些地方呢就是有中观六论之说。中观六论之说呢，有些时候在这个前面的五论之上加一个中观宝门论，加个中观宝门论是这样。有些呢就是说另外派有些大的是说，在这个中观宝门论不能加，要加一个叫做名言成立论，但是这里面到底是哪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有辩论，有争论的。说不加中观宝门论的一种根据呢，是因为这里面其实中观宝门论里面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个教界乐行王如何修持这些福德资粮的这些智慧资粮的很多很多的方法，真正讲空性的颂词并不多，讲空性的颂词并不多，所以它不能叫真实的叫做中观的一个论点，所以说应该加名言成立论。但是有些人说名言成立论不能加，为什么？因为虽然有这个名称，但是并没有这个译本，所以说不能加这个。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有，所以有的时候中观六论呢，它这个说法有的时候有争议，但是五论的说法是有争议。中观五论。中观理句五论呢，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都是讲这个中观的，是这样的。尤其是这个中论呢，它是属于根本论，很多根本的推理在里面都是讲的非常的细致。所以如果我们要通达中观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学这个中论。那么就是说世尊转身为莲花国王时，一次他的领土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瘟疫。还有呢就是讲这个佛陀世尊在因地修行的一个案例，一个公案。那么佛陀转身为这个莲花国王的时候呢，有一次他的领土内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瘟疫。有些时候呢，其实就是说是菩萨们他们就说在投生之前呢，他也会观察投生的地方，哪个地方对众生最有利益啊，他观察到可能就这个国家的众生可能会就是说在若干年之后会遇到一场很严重的瘟疫。如果就是说没有菩萨去救度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瘟疫而死。死完之后很多人因为造罪的缘故会堕恶趣，所以他观察完之后他就故意的投身到这些地方去，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看这个菩萨投身到这些地方好像就是说是你怎么没有办法制止这个瘟疫呢，是这样的。他其实来讲的话就观察到这个之后故意投身到这个完全利益众生的，这方面也有很多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许多人因此而上升了。国王唤来医生问如何才能有效的消除瘟疫，那么就国王问医生怎么样才能有效消除这个瘟疫呢？医生回禀如果有如何打鱼的肉便可医治，其他的办法因为瘟疫之毒所遮蔽而无法知晓。这个医生观察之后呢就说如果有如何打鱼的话，那么这个如何打鱼的肉呢可以治疗这个瘟疫，其他的办法呢因为这个瘟疫之毒的障蔽没办法知道到底什么样的药对这种瘟疫是有效的，目前为止呢观察到的就是如何打鱼有效。听完此话，国王选择了一良辰吉日，清晨沐浴更衣，受持八关斋戒，对三宝做了广大供养，猛烈祈祷之后便发愿， 听完这个之后呢，那么就这个菩萨呢，就是他自己就已经立誓了，他要通过自己的一种能力呢，就让众生得到救度。既然只有如何达语可以救治，而这个如何达语现在可能在这个国家里面也找不到，没有听说有一个叫如何达语这种鱼的种类，所以说他自己的就发愿自己变成这个如何达语，通过这样一种如何达语的肉来救度他的臣民，他的子民们这样的。所以他选择一个很好的日子，然后呢清晨呢就沐浴之后呢更衣，然后呢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对三宝做了广大的供养。那这方面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愿望满足。受持斋戒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如果说让自发一些愿呢，我们要让自己的愿圆满的话，他必须有时候也需要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善根来支撑。而受持斋戒呢也是让自己相续清净，让自己的心相续清净，让自己得到很广大的一种善根。那么有了这个广大善根的支撑的话，那么这个善愿就容易成办。所以一方面是受持戒啊，就是说持斋戒断除恶行啊，还有就对三宝做广大的供养，然后猛烈祈祷之后便发愿，对三宝做猛烈的祈祷之后发愿，愿我死后立即转身为斗许河中的如何达语。他就发愿，愿我死后呢马上转身啊，在啊斗河穴中的啊，就是说如何达语。他这样发愿之后，说罢便从数百丈高的皇宫上纵身跳下。本来的话，其实来讲的话，如果是在受斋戒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如果这个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按照常规来讲啊，也不太合适的。一般常规来讲是这样，但是他发的是很广大的，发了很广大的一种这个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他自杀的话，其实看起来的话，这个是一种自杀的行为。但是呢，因为他是并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烦恼心的做这个自杀的行为，他是为了利益众生这样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就从数百丈高的皇宫上纵身跳下，结果即刻化身为斗雪河中的如何达语。就他如果说是这个胎生啊，或者说是卵生啊，会时间很长，而且呢就是说这个胎生和卵生也不太现实，因为他可能国家里面也没有这个鱼或者就如果你要胎生卵生的话，即便有的话可能也不是那么大的，而且就数量这方面也不一定够，而且就是如果是够的话，然后国王也不愿意说为了我们这个人们的生命，然后就把其他的众生如何大鱼真实的如何大鱼杀了之后就救助这些人，可能国王他自己也很难做取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自己化身啊，自己化身自己心甘情愿，而且是通过自己的悲心摄持的，而且他化身的这个鱼的数量够大，而且他可以就是说辗转的，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这个肉呢不可以不断的长出来等等的。那么这种情况这种条件能满足的，那就只有自己化身的这个如何达语，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既能够帮助这些子民，也能够不伤害其他的鱼，然后呢自己也可以很快的时间当中投身一个数量够大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够大的数量够多的这个如何达语吧。所以他自己呢就是这样化身的，而且他的愿望特别强烈，所以他马上就化身的一种速度是很快的，所以说呢他一下去之后立即化身为如何达语。接着那条鱼以人语对众人说我是如何达语，你们取我的肉吃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我就是如何达语，那么你们来吃我的肉。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说这个瘟疫只能够如何达语能够救度能够就是治愈，所以大家听到这个之后呢，这个如何达语现在出现了就可以治我们的病，大家都纷纷，于是众人纷纷割取他的肉，身体的一侧被割完后，他又翻到另一侧让人割，一侧的肉割下后又长出来，就这样轮番交替。因为他是一个大愿力、大菩提心、大愿力和善根，就是说成熟的一种如何达语，所以他也不是一种常规的一种方式吃完之后，一般的鱼吃完之后不可能再长出来，因为他的一种悲心很强烈，所以他自己的这个愿力成熟的缘故呢，就是永远吃不尽。永远吃不尽，食用鱼肉后所有的病人全部恢复了健康。当所有的病人就全部恢复健康之后，那条鱼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你们的莲花国王，为了让你们摆脱疾病而舍弃自己的性命，转身为如何达语，你们如果想报答我的恩德，就应该竭尽全力断恶行善。他就说我就是你们的国王，莲花国王啊。像这样的话本来就说是这个国王他不管怎么样呢，他都能够有更多的资具啊，还有环境保护自己的，但是他自己舍弃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呢就把自己转身为这个如何达语，如果你们想要报答我的恩德的话，就应该竭尽全力的断恶行善。 众人也依照他的教诲去做，从此之后他们都没有堕入恶趣与邪道中。那么就是说，是最好的报答的方式，就是你们一定要断除恶业，修持善法。众人呢也很感恩了，就都纷纷的去断除恶业，修持善法，因为他们就是说断恶行善的缘故，死之后呢就深入善趣，升天道啊等等，就没有堕恶趣，也没有升邪道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佛陀和前面的一种这个这个是莲花国王，他也是自心他众，为了利他呢，自己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完完全全以众生的利益为重。还有上面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达摩巨大上师，他也是自心他众，也很明显。然后就说是仁慈瑜伽也是自心他众，对于这个具体的表现。此外，世尊曾经投身为一只庞大的乌龟，有500商主去大海取宝的途中，船只毁坏，接近死亡。那么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也是投身过很多很多的人呐、也有就是说天人，也有国王，也有这些大施主，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蛇啊，还有一些乌龟啊，还有一些就很大的青蛙等等。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呢可能是修行不圆满之前，有的时候也会因为业力而堕落的。但虽然堕落了，在百叶经当中讲，虽然身体堕落，但是心还是，他的心呢还是有安住在他自己的一种大悲的种性当中的说法也有。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为了利益有情的缘故呢，故意投身为这样一种旁生投身为旁生，然后通过旁生的身份接触到其他的旁生去利益他们，帮助他们，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也是有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世尊呢曾经投身为一只庞大的乌龟，有500商人去大海取宝的途中，船只毁坏，接近死亡。那么500商主去大海取宝，那么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大海当中很多危险，有的时候是大海浪啊、暗礁啊，还有这些摩羯鱼啊等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他们就遇到这些委员之后呢，船子毁坏了，就所有的人落水接近死亡，因为大海很大嘛。去过大海的人就知道，你要凭自己的能力游到海岸，那是简直不可能的事情，太广阔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接近死亡的时候。这时乌龟以人语对他们说，上次也说呢，他很多经典当中记载哈，在有的时候在特殊的时间段，在杰出的时候，这方面人和旁生是可以对话的这人和旁生可以对话，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话就说是，当然通过我们现在的很多，我们按照自己的一种现在的状态说，哎，这不可能啊，这个可能是明显的典型的一个神话嘛，乌龟怎么可能说人话呢，是吧？你给我找一个乌龟说人话的过来，那么你找出来我就说这个是真的，否则的话就是通通归入到神话当中去了，是吧？这个是个聊斋而已。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不能代表现在没有，以前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科技啊，那么如果退后一二百年，人家们也觉得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个神话，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所以但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思维不要太过于狭隘了，只要我们看不到的，只要我接受把它通通归入神话，那就是太过于那种，有的时候通过这样的思维方法呢，就是说会阻碍自己很多的一种善根吧。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没记住到的一概否认的话，这个也是一种智慧不广大的一种表现。所以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不等于以前没有，以前没有的东西不等于以后不会有，是这样的。就像刚刚讲的，现在的汽车啊、飞机啊、高科技啊，如果再退回去一二百年啊，就根本不可思议的。不要说一二百年，可能就是说是几十年，现在东西都不可能，都没办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我们求法呀，跑多远，是不是？但现在根本不需要了。现在的话你就坐在家里面就可以听法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几十年前这样讲的话，没人相信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就是不单单是说就是说相信，而且正在使用这些。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结束的时候，人和旁生人和旁生可以对话，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现在不可能，所以说以前就不可能，这个不一定，每个时间都不一样，每个时间段的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以前的话就有他就会这样的。那么乌龟以人语对他们说，你们全部骑在我的身上，我救渡你们到彼岸。于是他将所有商主载到岸边，因为疲惫至极，一到岸边他就睡着。一方面是这个海很大一方面人很多500个商人，因为这个海龟本来也很大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500个商人载到岸边之后呢，非常的疲惫，一到岸边他就说来不及游回大海，他就趴在岸边就睡着了。而这时有8万只蚊子一起吸吮着他的鲜血， 那么这个时候你来了八万只蚊子啊，一起呢去趴在它的一种身体上去吸它的鲜血。乌龟醒来后啊，看到这种情景，心想如果回到水中或者就地翻滚，恐怕这些蚊子就会死亡。于是它依然如故的躺在那里，舍弃了身体性命。看起来我们就是说看到蚊子的里面就是说是几行字，但是里面的一种菩萨的一种心啊，就说是这个非常的非常的清净和伟大的。所以这个八万只蚊子很多啊，八万只蚊子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十几只蚊子二十几蚊子趴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觉很恐怖了，是这样。华智仁波切以前的话也是在好像是在市区吧，好像是在江把佛学院上面有一块大石头，我们去过的。那块大石头就是说以前华智仁波切坐在那个石头上修那个时候，他把上身衣服脱掉之后呢，就坐在石头上修血肉布施的时候，他们在从远处看，就是一个黑乎乎的什么东西，好像是全部是黑的，然后走近看就所有确实全都是蚊子，整个身体上都是蚊子。他正在用自己的身体的血肉，正在随学世尊的修行，正在布施这个自己的血啊、自己布施自己的血液给这些蚊子，是这样。但是华智仁波切老人家是大悲心的这个自信啊，所有这些蚊子他可能在吸血的时候，他也是通过他的悲心加持的，他吸收了他的菩提心的血液之后，他肯定以后都会成为佛子，都会成为修持大乘菩萨道的人。所以说也有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八万只蚊子很多很多，是这样。所以说一起吸他的血，如果那个时候他想了，如果我就得我回到水中呢，可能我自己也没事儿，但是如果就地翻滚也没事儿，但是呢如果回到水中啊，或者就地翻滚的话，可能这些蚊子就会死亡的。他就他的悲心很强劲的时候呢，他就根本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一种利益而伤害众生的利益，所以这个就典型的自轻他重嘛，啊，自己可以损失，自己可以死亡，自己可以受到这些很多的伤害，但是绝对不允许啊伤害众生，他不允许自己的一种为了自己的安乐去伤害众生，是这样，为了自己的离开痛苦去伤害众生，菩萨的心中没有这个，根本不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再讲，什么是大悲心成熟的一种心态，就是一种心态。完完全全的就只是考虑众生利益，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他就依然如故的躺在那个地方，或者趴在那个地方，是这样的。然后呢，舍弃了身体啊性命，八万只蚊子一直这样吸他的血的话，然后呢，可能这个蚊子也许不是我们现在这些蚊子，可能这个蚊子也是很大很厉害的一种蚊子吧，是这样的。所以说把他的血液吸干了，把他的肉可能也吃了。然后他自己呢也是在这个地方身体也舍弃了，然后性命也舍弃了，就趴在那个地方就死去了，是这样。还有地方讲他在这个站在布施的时候也发了愿了，发了愿的话就现在我用我的血肉布施给你们，满足你们的一些满足，用我的身体的血液啊肉啊满足你们的需要，以后呢我要用正法来满足你们的智慧身体啊，法身慧命，是这样的。所以说世尊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就是菩提心一直在这儿，因为也是为了他们，为了这个八万只蚊子也在修行。说世尊成佛时，当时的八万只蚊子转身为八万天子前的文法，最后现见真谛。因为他的这个发愿的缘故呢，就是说八万只蚊子在佛陀成佛的时候，八万只蚊子首先转为八万天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听法之后现见真谛的。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无比丘他是第一批人间的眷属，然后呢就是八万天子呢是在天人方面呢有第一批眷属，是这样。无比丘和八万天人然后证得圣地啊，证得圣地是无比丘当然得阿罗汉果，天人呢一般来讲天人是得出国的比较多一点，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就是已经发愿了，发愿的话就也可以说他发了愿之后也可以说佛陀的整个修行他也是为了这个八万只蚊子修行的，因为现在我用血肉满足你们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需要，以后呢我要用我的正法，我成佛之后要用正法满足你们的一种法身的慧命的需要，所以他有这个愿力。所以说菩萨的布施他不单单是说暂时满足于众生的暂时的需求而已，他在做布施的时候关键他的后续这个发愿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小看这样我给他布施一块钱啊，他好像没什么，他来讲可能利益不大，但是关键是后续的发愿，就现在我用这些钱才能满足你暂时的需要，以后我成佛之后或者我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要用正法来满足你这样一种这个法身慧命的需要，让你获得解脱啊，得到正法的满足，是这样的。所以可以说呢就说是佛陀是为他修行的。所以以前的话好像我看到邪云经里面有个女居士吧，有个女居士她自己在佛二都在见了佛陀 听了正法之后呢，他很感恩佛陀，就是好像是得到了利益，得到出国门什么，很感恩佛陀是这样。他就在房顶上，坐在房顶上想啊，他就说，哎，佛陀的三个无数劫修行都是为了我修的，的确是这样的。有时候是，有的时候就对于这些人来讲都是这样的，佛陀的三无数劫修行都是为我一个人修的。如果佛陀不修三无数劫的这个修行的话，我现在不可能得度。所以说我现在能得度了，就因为佛修的这样一种三无数劫的这样一种这个善行。所以说呢，佛陀的所有的修行都是为我修的。对他来讲的确是如此的，对八万天子也是这样的，对无比丘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他发愿之后呢，这个菩萨的修行就是为他们修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说是这个和众生结缘之后呢，我们的修行就是为他们修的。我们或者为愿一些众生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的所有的修行是为他们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善愿和佛陀在吃喝的修行上不断的圆他们回向啊，不断的发愿呢，所以说他最后他成佛之后，这个愿力就现前了。原来现象之后呢，就他们就是在佛陀刚刚证悟的时候，他们就是第一批，有的时候就第一批呢，就在佛面前听闻这个甘露法，就获证了见道，获证了这个真谛哈，是这样。所以说呢，就菩萨的修行呢，他就是说不单单是暂时满足这个众生的暂时的需要，而且呢，发愿呢，就是说根据他们的一种三层种性的成熟，来通过正法来饶益。所以佛陀怎么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发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可能就是像佛陀一样，像华智波切那样这么多文字，然后就是说呢吸食我们的血。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禅定，没有禅定，都是很痛很痒，有的时候内心当中有恐怖，哎，万一这个蚊子它带了什么传染病怎么办呢？万一就是说血也倒是无所谓，一点点无所谓，就是说给他一点点一滴血就可以保了。但是万一他有什么带了什么疟疾啊，万一得了带了什么这个这个塞卡病毒啊，万一得了什么，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敢做。但是如果他的悲心很强劲的时候呢，华智波切可能没考虑过这些，他这个蚊子有没有带病毒啊，带了病毒又怎么样，所以他就有的时候来讲只要对他们有利益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可能现在暂时还，我们的心态还达不到，但是我们要慢慢靠近啊，慢慢靠近这样的蚊子。夏天的时候一只两只啊，观察一下，估计没有，据说这段时间没有这个带病毒的蚊子，所以我就开始就是给这个一两只蚊子布施一下，这个也可以慢慢来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当我们的这个大悲心成熟之后呢，也可以像这个华智波切一样啊，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修行的一样啊，把我们的用身体布施的时候，同时还要发愿，很欢喜的发愿，哎，现在我在随学佛陀，在随学佛陀的一种这个因地的修行。虽然我现在做的很差，但是我现在已经在慢慢在做了，在做了，像佛陀一个小跟班一样，我现在在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可能也会有点欣慰吧。所以一边做这个，一边呢就是说是升起欢喜心来做，逐渐逐渐的，就是我现在布施给你这个，以后呢我成佛的时候，或者我所有的修行呢为你修行，以后呢要救度你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这个菩萨的作意呢，在大乘经传的当中很多，这方面大乘发心的窍诀啊，这些都有很多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多学，就多学了就知道菩萨是怎么想的，菩萨是怎么做的，逐渐逐渐让我们的心呢从这个自私自利的很狭隘的心，逐渐呢就修炼到很广阔。因为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心本身是很广阔的，本身是我们的心就像虚空一样没有边际的，我们的佛性也是没有阻碍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无明呢，人为的就把我和众生之间画了一条界限，是我自己人会就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要了知它的本性本来就不存在，为什么修不成呢？为什么不能把我的心修到无比的广大呢？一定是可以的。所以只不过现在暂时来讲呢我达不到，但是呢只要按照方法去做一定可以达成啊，这个就是佛陀给我们示现的这个自行他众的一个标准的公案。所以说作为佛弟子来讲，我们要发心逐渐逐渐的随学佛陀和这个大菩萨们的修行，发愿总有一天呢我们也要达到这样圆满的标准。那就今天我们的课呢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耶登加日本伦理尼伯赞南巴谢江杰嘎那瓦隆车拜这辈子你做了做了修。